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这一讲我们要开始来介绍如何理解与解释旧约律法，以及如何应用。首先，我想先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说，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但是大家看一下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看一下衣领的标签，是不是由两种以上材质混纺而成的呢？比如说棉和聚酯纤维混纺的衣料。其实今天要找100%纯棉的衣服，大多时候都是比较难的。大部分的衣物都是混纺。那为什么我们不按照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的规定呢？第二，请各位再花一点时间想一下，你对旧约律法的印象与理解是什么呢？今天的基督徒需不需要遵守这些律法呢？很多人可能会知道礼仪性的律法，比如献祭不用再守了，但道德性的律法，比如不可谋杀、不可奸淫，仍然对我们是有效力的。那么除了礼仪性与道德性的律法，还有其他类哦，比如律法中的民事法呢？律法当中那些关于民事赔偿或是如何对待奴仆的律法，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又当如何来看待与应用呢？今天开始的这几讲，我们就要一起来探讨介绍这个议题。我们会从几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我们要了解旧约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其次，我们要看新约圣经如何评论旧约律法。第三，我们要探讨十诫与具体法条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思考今天基督徒究竟应当遵守什么样的律法。谈到旧约律法，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旧约圣经当中在哪里可以找到律法。一般而言，当我们谈到旧约律法或摩西律法时，主要指的是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十诫。你可以在出埃及记20章2到17节与申命记5章6节到21节看到。第二，盟约的法典。核心的段落通常界定为出埃及记20章22到23章的33节。第三，是利未记。利未记大体属于祭司法律的传统。其中利未记的17到26章呢，又常常被称为圣洁法典。最后，我们还有申命记法典，通常指的是申命记的12到26章。然而，律法不只是一条条法律的集合体。要了解旧约律法真正的本质，必须从盟约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盟约呢？盟约是立约的双方所订立具有约束力的约定。 在古代近东世界，订立盟约非常普遍。盟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等的盟约，就是双方地位相当，彼此订立平等互惠的协议。另一种是不对等的盟约，在古代近东称为宗主之约。宗主之约是由强大的宗主与宗主所征服或者所保护的对象所立下的盟约。你可以就想成大国与他征服的小国所订立的盟约。在这种盟约关系当中，宗主立下誓言，保证绝对会对受保护的小国施予恩惠和保护，而被保护的小国则有对宗主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其实盟约的概念不难懂，就像婚约一样，夫妻双方立誓对彼此忠诚，也都有相近的责任与义务。古代近东的宗主之约通常有一个相当固定的格式，毕竟是政治盟约。西元2000年前的宗主之约的基本格式如下。第一个就是立约的前言，是说明立约双方的身份。第二是历史序言，这个部分呢，是回顾宗主对附庸国所施予的一切恩惠。第三就是条款规范，列出受保护的附庸国应尽的义务。第四个部分是见证人。第五呢，是祝福与咒诅，说明遵守或违背盟约的后果。第六是保存与诵读的规定。当我们用这个框架来看西乃之约，也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盟约，会发现它完全符合古近东宗主之约的格式。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就是立约前言，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耶和华宣告他是立约的宗主，并回顾了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恩典，这个就是历史序言。而接着的十诫以及所有的律法条款就是附庸国，在这里就是以色列啦，应当遵守的义务。生命记最后几章则包含了祝福与咒诅、见证人以及保存诵读的规定。这样的理解非常重要，因为旧约的律法不是一套孤立放在那里的法律条文，而是西乃盟约的一部分。律法是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上帝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就像婚约誓词一样，夫妻彼此宣告对彼此的责任与义务。因为你们是夫妻，所以你们对彼此有忠诚的责任与义务。所以同样的，以色列对上帝也有忠诚的义务，并不是上帝很霸道很专制。而且很有趣的是，旧约律法不仅包含以色列人当如何敬拜上帝的规定，也包含了许多甚至是更多以色列人当如何彼此相待、如何建造以色列群体的规定。律法所规范的不仅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纵向关系，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既然西乃之约是上帝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盟约，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 那这个盟约与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上帝与基督徒所订立的盟约是透过耶稣基督而订立的新约，而不是西奈之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徒可以忽视旧约律法呢？马太福音5:17-18，耶稣基督自己对这个问题做出说明。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在这里清楚说道，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所有弟兄都没有在行割礼吧，也常常穿着两样材料混纺的衣服，对吧？所以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到底该如何理解呢？关键就在于成全这个词的意义，还有成全与废掉的对比。耶稣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而不是要废掉律法。注意，耶稣并不是说他来是要遵行律法的字面行为，他说的是他来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字的希腊文在一些经文翻译为应验，使之完全，使之完满。这个成全至少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就律法当中的礼仪律而言，耶稣应验了律法所预表的，他是那终极的祭物，真正的圣殿。第二，就道德律而言，耶稣揭示了律法的完满意涵。不仅是律法所规定的外在的行为，更是内心真正的动机，一切总归于爱神爱人。第三，就救赎历史而言，耶稣基督是旧约摩西律法所遥望所指向的终极目的地，律法是引导人来到基督面前。因此，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继续献祭守割礼，而是说律法所指向的一切的一切，在基督里都得到了完满的实现。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十诫与施行细则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说明，从古至今，所有国家的法律系统大体上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各位也一定会非常有感觉。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会先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通常这被称为宪章或是宪法，当中是这个法律系统的最高原则、基础总纲。然后呢，基于这个宪法，根据当时的社会体制或是状况，进一步往下延伸出层层的细部施行法条，也就是施行细则。一般来说，总纲的宪法是非常简明扼要的，但是下面的施行细则却会随着不同的阶段、社会变迁而有所改变，所以一段时间会需要修法，有的时候甚至会需要释宪， 也就是解释与辩论宪法，来检查一条法律有没有违背宪法的精神与总纲。旧约律法的结构也是如此，十诫就是以色列的宪法，规定了以色列对上帝、对邻舍最基本的责任。十诫简洁有力，每一条诫命都蕴含着深刻的原则。例如，不可杀人，这条诫命背后的原则是尊重生命的神圣性。不可偷盗，背后的原则是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和劳动成果。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背后的原则是尊重家庭关系和长幼有序。而约书、利未记、生命记中的各种细部规定呢，则可以被看作是施行细则。这些细则均是根据十诫的精神，针对当时候以色列社会的具体情况所制定的。例如，关于安息年、禧年的规定，是在当时以色列的农业社会背景底下，落实社会公义和照顾贫穷人的原则。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居住在大城市里，根本没有田地，没有葡萄园，但这不是说这些旧约律法我们就都不用读了。我们仍然可以去思考、揣摩这条施行细则背后所要带出、所重视的精神，是那个立法的精神，才是耶稣所说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这个区分非常重要。施行细则是针对特定时代、特定的社会处境而设计的。当时代和处境改变时，施行细则自然需要调整。但是十诫所代表的基本原则，就是爱上帝、爱人，这个原则则是永恒的，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而怎样具体去实践出来爱神与爱人，则考验着信仰群体的智慧。比如利未记19章9到10节规定，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条律法的施行细则是针对农业社会的情况，要你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得太干净，要留下一些给穷人来捡拾。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不见得是农民，虽然我们不再需要在字面上遵守不可割尽田角的规定，但这条律法背后所指向的精神与原则，也就是要纪念、要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要把所有的利益都据为己有，这个原则仍然适用于今天。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这项原则可以体现为支持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在工作中给弱势者机会，或是慷慨的捐书等等。施行细则可以有所变化，但原则没有变。再举一个例子，旧约律法中有大量关于献祭的规定，详细说明各种祭物如何献上，祭司应该要如何处理，血如何泼洒等等。今天的基督徒显然不再需要遵守这些规定了，因为希伯来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成就了永远有效的赎罪，这使得旧约的献祭制度不再需要了。但是呢，献祭的规定所指向的原则， 也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将最好的献给上帝来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些原则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基督徒。的确，我们不再献牛羊为祭了，因我们是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全人全然献上，当作活祭。因此，当我们解释旧约律法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区分原则以及应用。区分原则以及应用。接下来的几讲，我们也会一直练习这个部分。我们要练习发问，这条律法设计背后的精神与原则是什么？这样的精神与原则如何在当时以色列的处境当中被应用呢？那这个原则在今天的处境当中又应当如何被应用？通过这样不断的反思，我们就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应用旧约律法。这同时就是释经学一直以来的训练，也就是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应用。因此，这样的原则，我们要问，到今天我们可以如何来应用？所以，回到这一讲开始的问题，今天基督徒究竟要遵守什么样的律法呢？首先，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再需要遵守摩西之约当中所有关于宗教礼仪的规定了。这包含献祭、洁净礼仪、饮食禁忌、节期等等，因为这些规定是旧约时代敬拜上帝的方式。希伯来书明确地告诉我们，旧约的祭司、献祭、会幕都是天上真体的影儿和模型。既然我们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就不再需要透过旧约的礼仪制度了。其次，基督徒也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当中那些专门针对古代以色列社会的民事规定。这些民事规定是针对当时候以色列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而设定的，许多内容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已经不再适用，例如关于奴仆的规定，关于土地继承的规定。但是虽然基督徒不再需要遵守大部分这些旧约律法具体的细则条文，却绝不能忽视整体旧约律法所指向的律法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当法利赛人问耶稣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上帝、爱人就是整个旧约律法的核心精神。十诫的前四条诫命教导我们如何爱上帝，后六条诫命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其他的律法条文都是因应这个核心原则的展开和应用。保罗也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也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并且呢，在旧约时代，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是外律， 也就是外在的规条。我们读旧约就可以发现，律法的理想非常丰满，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以色列根本无法遵守这外在的规条，因为他们的心还没有被改变。让你豁免年，完全豁免弟兄的债务，很多人都做不到，这是人的罪性。单靠外律，外在的律法来规范你，是非常非常难的。因此，旧约的先知早已预言，有一天上帝要与他的子民立一个新约。在这个新约中，律法不再是外在的规条，而是内化在人心里的原则。上帝会把心心心灵放在我们里面，除掉我们肉体的实心，给我们肉心。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因此我们会有发自内心的渴望，渴望来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渴望来爱神，渴望来爱人。这是以西结书36章所预言的。这个预言在新约时代应验了，所有领受圣灵重新得生的基督徒，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所有旧约律法所指向的那个精神，圣灵帮助我们来遵行，来实践。我们不再需要以献祭的系统来维系与上帝的关系，因为那最完美最完全的祭物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遵行他的旨意。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破碎，你的话却长存。脚前的灯。